那么多嘛，对吧？好，启示录这样呢，要从头到尾好好讲，最少20个小时了哈，最少了哈，啊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了哈。所以呢，我的挣扎就是哈，要快把它全部涵盖呢，还是好好短这个好好讲清楚一个小段落。最后我自己给我自己的答案就是快赶完哈，不如好好讲完了。好，讲一个小段落，你大家认识了这个方法呢，剩余的段落没有讲了没关系，大家可以回去看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假如全部噜噜噜噜噜这样子哈，就好像味道就腌的不够啊，腌得不够啊，不够时间啊，又腌内地啊。好，这个先讲完这个再说。好，继续了哈，继续啊。好，这讲过了是吧？好，现在去看看犹太人哈，当时是怎么想的啊？就是当时的。
牧师啊，你好像今天上午所讲的，都是好像非常就是你的一个观察，就是几首歌只有一个是唱的，其他都没有唱。
没有用唱这个字，
是那好像这种观察的很细啊，然后也好像今天下午总是讲这个，就是因为一个唱字，所以的就是我们要读经要读到这种细节。
当然这个是触发的了哈，触发了哈。其实还有很多你看启示录哈，全本启示录啊有三个地方讲到唱歌，这是一个啊，然后第7章14章每次讲唱歌哈，都跟得胜主题有关，那这些都是问题了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所以我们就带入，当这些问题一出现的时候哈，就会带入我们早上讲的那个方法不够用了，因为你只看你能看见的经文本身，就启示录经文本身，它没有交代了，所以呢，所以就要去寻找它的背景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个就是带入了第二个研究圣经的方法，就是历史的角度去看。那么这个现在我们讲的文化，其实也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了，啊。现在要看看 Dunking 喝一杯是什么意思了，是吧？好，那么就看看这启示录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了啊。好，你了解一下，这里有一些拉比文献留下来哈，这些不在圣经里面，所以它不是正典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些材料啊，不能够把它看成与圣经同日而语啊，他们永远不是圣经，不过他们是提供了一些我们了解圣经的相关资讯，这样了解吗？就好像你的日记才是正典啊，你上面写的 Dunking 喝一杯是正典，不过你要了解 Dunking 喝一杯是什么意思呢，你就必须去找你的后代，就要去找500年前那个早餐店的这个 list 里面有没有什么叫 Dunking 的，那个早餐店的 list 啊，电话簿了还是什么了哈，绝对不是你的日记，不是正典，不过它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正典，这样会了吧？好，所以现在我们看的东西不是正典，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正典，就是圣经，这样可以吧？好，那么你要给这些东西一个定位，好，你不要把它看得太高，好像好伟大，你也不用把它贬到很低，绝对不要看，不需要这样啊，那只是它给它一个正确的定位啊。好，拉比文献里面哈，给我们看见哈，他们哈有一种传统啊，犹太人啊，就是用歌唱回应神奇妙的作为。每次经历神的奇妙作为之后，他们一定要唱歌，这个是他们的文化传统。啊，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每次有什么好事情发生了之后呢，就要吃饭，对了。是不是啊？哦，什么什么比赛得胜了要去吃一餐，80大寿啊要去吃一餐啊，1岁啊也要吃一餐啊，不是他吃，是他的其他的人吃，是吧？啊，总之我们这个就是庆祝的方法就是吃，他们庆祝神作为的方法是唱歌，啊，不同文化嘛，是吧？ 啊、哦。然后呢，过红海的其实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了、啊。过了红海，神经历了救恩了，对不对？假如我们是那一代的人哈、啊，过红海是中国人了、啊，那过完红海之后啊，一定是大摆宴席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霸眼睛啊！吃饭的时候当然可以唱歌了，不过我们绝对不会只唱歌了，对不对？不过犹太人就这样哈，他们过了红海，哇，神拯救我了，唱歌唱歌，于是就大海之歌就留下来咯。啊，不同文化嘛，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哈，过红海的胜利呢，不只是关键到那一代，还有以后啊。刚刚我们很快的看完了哈，过红海啊，红海之歌还讲到进迦南的情形，预告了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么拉比文献现在留下了一个了哈。这个黄色字的就是那个作品出处了，啊啊，那么他说什么呢？哈，你仔细读，你就会发现其中有意思的哈。他说：“主啊，耶和华是战士，主的名字就是他的名字啊。埃及如此，海中也如此，海就是过红海，过去如此，后代也如此。”今世如此，来世也如此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就是他们的文化中哈、啊，对于神的征战呢、啊，不只是过去过红海这一代的，历世历代神都为我们征战的，直到末世的来世。嗯，了解这意思吗？所以在这种的传承之中哈，神来作战这个观念哈是非常容易了解的。作战就有胜负，对不对？打胜仗呢，神打胜仗，那就唱新歌咯。那么现在呢，过去诗篇讲了六次嘛，唱新歌嘛，以赛亚书讲了一次嘛，啊，这些有一些是末世才会实现的嘛，所以实现这个实现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唱歌咯。所以他们期待着有一天在末世神会得胜，然后呢我们就唱歌咯，过红海就这样的了。所以唱歌啊这个观念啊，不只是好像啊、哦、唱歌就唱歌嘛哈，是有背景的。唱歌预告着也是期待着神的得胜。那请问启示录新歌有没有得胜？
有
得胜吗？你怎么知道有得胜？因为他唱歌啊，音乐家是这样的，他们两位是音乐家嘛，是吧？因为唱歌所以得胜，是吧？那经文自己有没有讲得胜呢？有没有啊？值得仔细看看呢，再来看看第五章好不好？还是第五章呢，现在啊，第五章啊，第五章啊，你来看啊，先看一个。先看一个哈，第五节啊，约翰大哭之后，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：“不要哭，看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。”下面说什么？他已得胜，所以呢，能够打开书卷，揭开七印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是长老说的，对吧？好，唱新歌的时候，刚刚那位长老是不是其中一位啊？他也在唱，对不对？啊，唱新歌的歌词是怎么讲呢？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。你两段经文一比，同一位长老啊，不是两个人哦，是同一个人啊，其中一个嘛啊。所以那个人也说，后来那个人也唱，前面他说呢，有，打开圣经，打开书卷的。那一位有啊，因为他已经得胜了，所以就能打开了。后面呢，这位长老又唱了，你为什么能打开呢？因为你被杀，所以
得胜。
被杀不是无语
啊，你再想看看啊，前面那个长老说有啊，他能够打开，因为他得胜。同一个长老后面唱，还有其他长老一起唱，啊，有啊，啊，你能够打开，因为你被杀，所以 所以是什么？
被杀就是得胜，
被杀就是得胜哦，对不对啊？这样对不对啊？前面说啊，他可以打开，因为他得胜；后面说他可以打开，因为他被杀。除非两个矛盾，但是不会矛盾。这就是羔羊的丰富性，前面是狮子，后面是羔羊。所以得胜，什么得胜法？被杀就是得胜了。哦，这个观念太重要了，是不是？过红海得胜，你承不承认啊？当然嘛，那敌人全部埋死了，是吧？淹死了哈。好，那么这个四师记啊，那些四师把对方打得克林克朗，是吧？头颅在地上好像皮球这样滚，是吧？哦，没有了，四师记没有这样写了啊，我想象的了哈。这个是不是得胜啊？哇，这种得胜啊，塞垒啊，这种厉害，是吧？不过启示录要给我们看另外一种得胜，是羔羊的得胜，他的得胜是借着被杀而表现出来的。他不杀不被杀还不能得胜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因为被杀才能得胜，没有死怎么会复活呢？是吧？复活是一个绝对的得胜，但是得胜之前必须被杀，而被杀本身就是得胜。好，这个在约翰的写作里面非常重要的观点哈，不是被杀失败了然后三天复活得胜，是被杀的时候就是得胜，这样可以吧？好，所以新的得胜观念了哈。那么今天这个属灵的观念在教会其实是一样的，舍己不是你的损失呢，舍己本身哈就是得胜呢，你能体会这一点吗？啊，很难啊，人很难啊。啊，我舍己不是我损失的嘛？那损失怎么会得胜呢？啊，那就是属灵的眼光才看得见这一点啊，是不是啊？哦，这个今天有人来听讲座，我也知道有的人在厨房忙呢，他们只能看转播呢，他们是舍己呢，啊，看起来舍己好像是失去了啊，不过呢，从属灵的眼光看，舍己呢是得胜的。那胜了谁呀？得胜一定有两方嘛哈，得胜胜了谁？新约圣经讲得胜，当然是耶稣得胜。不过在还没有与基督同掌王权之前，我们都要做王。做王要控制一个人呢、啊，要得胜一个人呢、啊，那就自己啊，胜过自己啊，这个就是得胜了哈。啊，我哪里想舍己是吧？最好你舍了给我。但是神要我们舍己呢，我是不是有挣扎？最后我顺从神的旨意舍己，所以我得胜了，胜了谁啊？胜了自己啊。那个自己就是老的自己啊，旧的性情啊，对不对啊？旧的价值观啊，现在我顺从神了，于是我就放下那个，然后我得胜，我胜过自己哦，胜过老我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新约圣经的很不一样的得胜观念呢，哈。好，那么拉比呢还有一个传统了啊，这个叫做十歌传统，啊，十歌十首歌，啊，十首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哈，旧约时代哈有不同的得胜记录嘛，是吧？然后得胜完不是要唱歌嘛，所以他就流传了有十首歌，是当时他们觉得十首胜利之歌啊。那当然了，你知道拉比哈，为什么会有拉比呢？因为以色列后来不是亡国了吗？那亡国了，以色列不是四散了吗？被掳了嘛哈，那么后来就散得更厉害了哈，不只是巴比伦了，波斯来了之后，哇，又散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哇，罗马帝国来了又更散了，所以犹太人到处都有，对不对？啊，后来还回归了一部分回到以色列建国了，啊，等等，所以不同的地方就有了犹太人，他们十个男人就可以有一个会堂，啊，有会堂就要有拉比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拉比哈，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啊。那以前的世代哈，没有 email， 没有 WeChat， 没有什么的，大家都 isolated， 对吧？ 所以呢，这个拉比就在那个小村庄那边传，讲哈、哦。那么一代接一代，口传，最后呢就把他传的，哎呀，不要忘记了，就写下来，就变成书写的记录了。但是书写记录之前，很可能已经传了很久了。但是呢，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拉比，所以每个拉比对这十首歌就有一点出入了。好，有的是选这十首，有的选另外十首，当然有重叠，不过有一些小小的出入，这很容易理解了。只不过十首歌里面啊，有不同的十首歌啊，只是有一首歌一定出现的。啊，十首得胜歌里面，一首每一个传统，现在我们能找到的记录哈、啊，有些不同，但是有一首歌每一个传统都有的。那首歌就是第十首是什么歌呢？啊，就是末世要唱新歌。好，那么这个十歌传统是很有意思的哈、啊，每个地方有不同的传统，这个很容易了解了、啊。但是为什么第十首一定相同呢？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共同信念了、啊，变成了这共同信念是从诗篇的作者就开始了。好，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不过不是现在，将来。啊，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不过不是现在，将来。这种传统就一代一代一代，所以不管哪一个拉比选十首，最后都选这一首，说在末世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。这个是在他们的血液里面的啊，这是他们的文化哈、啊，这是他们呢生出来就是这样教的了哈、啊。那么现在你假如是犹太人了、啊，你生出来就是这样教的哈、啊，你生出来就接受了这个了哈、啊，你就等嘛，等哦，最后末世要唱新歌啊，你等不到了，你交给你儿子了哈、啊，你儿子又在等嘛，那么就一代一代接了。现在到了约翰是犹太人，请问他会不会有这个传统？那当然有嘛，是吧？他的听众很多也是犹太人，也有这个传统。那么现在约翰领受从神来的哈，他说第十首歌现在唱出来了，对吧？我们在等的那个第十首歌啊，新歌已经唱出来了，在天上唱了，这些长老和四活物他们就唱新歌，而歌词讲的是什么呢？歌词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。那是不是十歌传统也好了哈，这个得胜要唱歌的这个犹太人传统也好了哈，是不是最后这高潮结束就在耶稣基督救恩和启示录讲的新歌？是不是啊？假如你是犹太人，你可以这样子体会到这个高潮的结束吗？是吧？好，那么所以了解了这个哈。这个诗歌传统哈，那么这其中一个记录就这样了哈，其中一个哈有很多了，不过最后一个都一样了哈，将来要背诵第十首歌，如经上所说，你们要向主唱新歌，从地极赞美他，这是以赛亚书讲的，又说你们要向主唱新歌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，诗篇讲的，他用这两个经文来支持我们要最后第十首歌要向主唱出来，那就是新歌，这样。好，那么有了这个哈，你现在再回来看启示录，约翰写他们唱新歌呢，那就承接了这个传统了，连上了这个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意思就是启示录的新歌不是突然间跑出来的，启示录的新歌其实是犹太人日夜盼望要听到的，现在听到了吗？啊，听到了。为什么听到呢？因为你曾被杀嘛，于是就唱出了新歌嘛。那换句话说，羔羊救恩在这个传统里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的高潮结束了，是不是啊？好了，那这个再画这个图的话呢，那么这个我们看过了对吧？那么这个也看过了对吧？啊，不过现在十字架就成为整个神救恩历史的高潮结束了。那么这样子来读启示录讲新歌呢， 就加上一个非常深厚的历史的深度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研究圣经的方法呢，我们叫做历史的研究了。啊，那么跟早上讲场景啊、处境啊、经文的情节啦，是不是很不一样啊？是不是很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过这两个方法要配合在一起的话呢，哇，那就非常的这个无往不利了哈，好像一把剪刀啊，要有两个刀刃嘛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两个刀刃啊，那么这两个刀刃可以分析经文，做两个层面的分析了，这样可以吧？好了，那么好，先讲到这里了啊，有什么问题吧？好，假如没有问题的话呢，第五章就停在这里了哈。啊，要讲的话，剩的就更没有时间。啊，那么下面。